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电波前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家庭生活节目，我是主持人 Rachel。 从19世纪第一批中国移民踏上美国这片大陆起，唐人街就成为无数华人美国梦的起点。1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唐人街依旧遍布于美国各主要城市，他们或是成为一个城市当中的地标区域，或是成为旅游观光的必经之处，也或许是一个记录了中华传统文化和历史的都市一角。那么在这一期的西雅图一期生活写真当中，让我来带大家走进西雅图唐人街。好的，先让我请出今晚的两位嘉宾吧。今晚的第一位嘉宾是美国华盛顿州广州同乡联谊会会长、美国华州广府会副会长、西雅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董事长肖明医师。肖医师您好。
大家好，晚上好。
今天节目的第二位嘉宾是美国华盛顿州广州会广府人联谊会的创会会长、中国广东省广州市海外政协委员、中国广东省侨联海外委员梁国尧先生。梁会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
那么其实两位嘉宾呢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老朋友了，经常的做客电台的节目，尤其是谈话类节目。那两位嘉宾也是中文电台多年来的资深顾问，对吗？
对，
是的，很荣幸。
对对 对。
好的，今天非常荣幸也非常的高兴请到二位来做客我的家庭生活节目。那么让我们马上的切入这一期的主题好吗？那我知道两位嘉宾与西雅图唐人街有着非常深厚的缘分啊，两位在这个唐人街工作和经商很多年，对不对？
对，二十多年了，27年。
27年了。那肖医师呢？
我是1998年开始开我的康健脊椎诊所在中国城的。
可以说是相当长时间了，所以对这个西雅图的中国城这一带这个区域应该是非常的了解。那我今天算是真的是请对了嘉宾。
不是了，很多人明白。
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就想请两位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西雅图唐人街的一些历史，比方说唐人街是哪一年在西雅图建立的。
西雅图的唐人街大概在1885年到1895年左右就开始，这人就开华人就开始聚在这里，然后就开始形成一个唐人街，到现在大概已经有130年、140年左右这个历史已经存在了。美国的华人的移民历史就是1850年到1860年代，美国要开始那个铁路的时候呢，就在我们中国台山那时候最穷的地方。那个时候我们那里种米啊，都种那个田啊不肥，然后呢他们就很穷，然后那是为了招这些劳工呢，我们广东话有一句就是卖猪仔，就给钱你把那个劳工啊就卖过来修铁路。第一批来的修铁路的就在旧金山寨下那个大概3个小时车，那个叫 Mansfield 美丽云那个地方就开始修这个铁路，就是从那里开始，然后是1850年1860年那个时代就在那里修铁路开始。然后呢修了以后经过20-30年的变化呢，有些赚不了钱了，有些是那个契约那个合约满了，就陆续就往全美各地在搬了。然后呢西雅图大概就是那个1880年到1890年那个时候，他们呢就陆陆陆陆续续就搬过来西雅图，劳工就在北加州开始这样子。对，
好的，谢谢。 那关于这个西雅图唐人街，您觉得这个西雅图的唐人街跟美国的其他地区或者说城市的一些唐人街相比较有哪些特点呢？
其实都大同小异，但西雅图也说真的也蛮不少，这西雅图的唐人街也蛮不少，全美的唐人街都在当汤的附近，这是一个很规律的标准。因为当时我们的华人的祖辈比较聪明，英文也不懂，但他们认定你们老外挑那个是当汤市中心，那我就旁边跳唐人街，那错不了。那是我们华人以前的老一代先贤们的那个滋味，所以都差不多。但我们西雅图的唐人街是有一个比较全美唯一的一个特色，就是以前我们华人来来往往都是没有坐飞机的，那个世纪是坐轮船，大概坐那个90天的轮船，这个坐两三个月的船，很漫长的一个时期。那我们西雅图给所有全美的那个加拿大比较有一个特色的，那个轮船呢、就在我们西雅图开出去，所以我们西雅图呢，就是后来就聚了很多华人，有时华人因为比较烂赌啊，赌钱烂了赌博，然后来到西雅图以后呢，就钱就没有了，都赌光，因为要等那个船期，因为那个船要走两三个月，他来到这里可能20天，可能一个月，可能一个半月以后那个船才到才走，那在这段时间他们就。因为他们赚的钱蠢了点钱，先拿回我们唐山中国去娶老婆嘛，因为以前1940年以前中国人都不许带家眷过来的嘛，他要回去娶老婆生儿育女嘛，他必须要回唐山，就在西雅图赌钱就船来了，钱就输光了，那以后又回不去娶老婆了，就待在我们西雅图就落地生根啊，快点赚钱走。这是我们全美的加拿大，就只有西雅图一个最有特色的一个特点，就是西雅图唐人街就是这样的。
很有意思啊，看来这个其实在刚开始的这一批这些华侨啊华裔到了美国，他们就非常的有商业头脑，知道这个 downtown 这个市中心这一带是特别适合居住的，对吧？
就是这种也是个大智慧了，他们英文不懂，然后资本不够厚，然后他们就认定，就等于你招一个朋友，你自己没学问，自己不懂，脑袋不灵光，你就找一个脑袋灵光的，就认他做大哥嘛，他带着你一起去发财嘛。就是他英文不懂，你老外选的是西雅图当汤和西雅图，他就在你旁边做那个唐人街就没错了。所以全美华唐人街都有这个特点，是这样子。
好的，谢谢。那肖医师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呢？
而且就是说这些唐人街的话呢，很多就是这些兄弟姐，就是大家一起过来奋斗的这些朋友吧，他们都会组织就是一个这个社团上，对吧？那些会，然后他们会互相的支持。所以现在就很多的老唐所，就是当年就是一直发展起来的啊。然后他们也很聪明，他们也买了物业啊，然后他们现在可以就是给后辈啊，可以收租啊，这些都是他们的智慧啊。
是的，那我看这个唐人街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比方说像什么联谊会啊、同乡会啊。那我在想，其实现在华人圈呢、就咱们这个美国全美国包括西雅图了，这个华人圈子里面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联谊会和同乡会。那么最早的这个同乡会的雏形是不是从唐人街这一带发展起来的呢？
对的，就刚才他那个会长说的那个就全对的，因为1860几年、1860几年的时候呢，那个劳工过来经常给人家，因为不懂英文，我们中国人跟外国人身材又差这么远，经常给人家是欺负了，不是二等公民了，是三等四等公民了，就欺负，然后家庭也不在， 老婆孩子也不在，就是如果你生病了没人管，如果你给人欺负了就没人去帮你，然后你去办一点事你不懂英文呢，又很遇到各种各样很多麻烦。所以呢，就在这个时代，1880几年到1898几年的时候呢，他们就最初就组织这个异姓的兄弟，异姓的兄弟就是拜结拜兄弟，烧房子拜关公，就结成一个堂所。所以呢，我们西雅图菜堂有几大堂所，和盛堂啊、秉公堂啊、瑞盛啊，那是都是过100年的历史，就在那个年代就抱团求生存，抱团来求生存。如果你给人欺负，你可以去堂所说谁谁谁欺负我，就大家一伙人就去找他麻烦，去帮他报仇。然后你去生病了，大家就在堂所里面给你熬药啊，喂你药啊，带你去看病啊。如果你失业没得吃，你就可以堂所里面大家吃大锅饭。我有钱了，我有班上，我一个月2块钱，我就缴3毛钱出来，就大家要缴点钱买点米菜，就给那些失业的人，就兄弟嘛，就给他们救济他们，就是家庭没有了，他们那里就是他们的家，上班下班回到就回堂所，因为根本也没有家，所以呢，那个时代那个堂所呢就应运而生，就是100多年到现在。120年、110年堂所就是拆了汤，大概有五到六个都是这样老的堂所存在，秉公啊、素源啊、四大堂所啊。那然后就有两个比较，就不是异姓兄弟了，就是姓陈的、姓袁的、姓胡啊，就组织读清公所了。那是用姓氏来联谊的一个会所，那你已经有110年的历史了。那然后雷方抗三姓呢也是个联谊的宗亲的，因为三姓都是从姓雷出来的，因为陈元苦呢三姓都是从陈姓再分出来的，他们就合起来一个宗亲会。那然后这种呢就是一个同亲的，就这两种状况的会所，这种东西就应运而生，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就是这个背景而产生的，是这样的。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介绍啊，因为类似于我这样的这个新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个侨民，其实我对这个这段历史是不太清楚的。
不单指你啊，在唐人街很多人都不清楚。
哦，是吗？我还是住在唐人街的这个侨民也不太清楚。
很多都不清楚。
对，我听您这样一说，其实这个华人之间互相帮衬抱团的这个精神啊，100多年前就有了，那一直持续到现在。那我其实有这个微信朋友圈啊，因为您二位在我朋友圈，我经常看到肖医师啊，还有一些这个唐人街的其他的侨领会经常发一些这个活动的图片或者是信息，就经常会一方有难八方支援，那这样的一个精神其实到现在来讲还是在持续的传承，对吧？
这个是一个到现在是一个有点变那个味，现在是为了整体华人的利益，或者为整个社团的利益、社会的利益来做，或者你比如说选举，动员人去选举的整个你们华人的利益去做。但以前是个别就是哎呀我在街上给他欺负了，我们回去找几个人去找他晦气帮你报仇。那以前是个人当时这个要求到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因为你现在在美国你欺负我，我很简单，我不去跟你打架，我会打911去报警，警察来了就解决问题了。这种就没有了，这个从很弱小的一个要求变成一个整个很大的一个整个社区整个民族的一个要求而已，就是有其实一样，但是那个性质已经变掉。
嗯，性质有所改变了。
对对对对，环境而变。
好的，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个西雅图唐人街它的这个官方名字不是英文的 Chinatown， 对吧？不是这个直接翻译成唐人街，它的英文其实是 International District， 它是翻译成国际区。那这是为什么呢？
啊，就是说，因为在中国城呢，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族类的，比如说日本人啊，越南人啊，还有就是菲律宾人啊，很多都聚集在，其实在中国城也聚，他们也有生意啊，有那个物业啊，都在这个地方，所以有些有些就是族类，他们就会想要求，就是说。不只是中国人，虽然我们中国人的人数比较多，但是他们觉得他们也有些店铺啊在这附近，所以他们要求就是那个名字改成就是 International District， 就是国际区这样。
等于说一直都是叫 Chinatown， 是后来改成了 International District。
一直都是 Chinatown， 然后在边缘的地方就开始搬进。比如说现在在 Main Street 或者在六街那边就搬进来一些那个日本人，那日本人然后以前那个住在唐人街很多住客天冷的都是菲律宾人，很多菲律宾人，但菲律宾人呢就没有生意没有物业在加拿大，但后来搬进来日本人呢，这从1950年代就搬进很多那个日本人进来，就在 Main 街 Jackson 跟那个六街呢，而且日本人他比较富有，那个势力也蛮大，他们买的物业做的生意好像乌吉麦亚这种日本人做的超市，然后他们势力大了，他们就要求不能够做这个只是叫 Chinatown， 应该叫 International District 的国际区，是这样一个改变，所以是这样子。
其实我很好奇，就是说 Chinatown 这个唐人街啊，或者说是国际区，它的那些比方说楼房居民的用房或者说商铺，它是私人拥有的还是说租的？一般来讲
它是几个方面，有大概我看看我想想，大概有50%吧，就是那是会所拥有，就是我刚才说的100多年前成立的会所，我是专门去看过他们以前买进来那个价格，那个现在你去调那个 title 出来都调不出来了，我是专门去 order 这个 title 出来看，因为你现在在 county 看他们这个 title 当年买进来的那个记录已经没有了，我是专门是付钱去把他们1980几年1900几年那个 title 调出来看的话呢，他们当时候买的都是1000块2000块1300块这样子，所以拆了他很多 building 我都雕出来看过，都是很当年买都是很便宜，然后都是那是会所的那个会员，再看看他们怎么去买的呢，我给一个 quarter 你给一个 quarter， 我给当时我给1块钱已经是很大的一个大户了，就是我赚1毛我赚2毛我赚2毛5我赚3毛4毛，其实很多老的堂所都有这个记录，但年久啊，现在太久了，都已经很多丢失了，没有这个记录，但还是有一点，都是当年很便宜，都是这样子合起来买，所以堂所拥有一半，再后来呢，就是现在有一半呢是个人拥有的，这个是私人的家族拥有的，然后呢，再后来呢，就有很多的，我们的。那个低收入的住房机构，低收入的住房机构从个人手上也收购了很多，来变换做了老人公寓，这是这几个部分合成的。
2020人口普查，你我未来由此展开。
老公，前一阵子因为疫情的关系，很多行业都受到影响，哎，真希望这些不幸的事情赶快过去。
是啊，餐饮业的生意都大受影响，很多人都快挺不住了。
最近我跟医院同事还聊到，经过这次疫情啊，更凸显了2020人口普查的重要性。一旦发生这种天灾人祸，人口普查的数据就会在应急救援工作上起到关键作用。地方政府会根据人口分布情况进行灾难救济计划，例如哪些地方需要加建诊所、医院这些基础设施，还有啊，针对低收入人群的医疗补助、保险等等。2020人口普查的数据太重要了。Susan， 你好啊，记得我吗？我常送我婆婆 Ada 去你们那儿看病。
当然记得。 你婆婆最近好吗？
都很好。跟您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公 Sam， 幸福咖啡是我们开的咖啡店。
欢迎欢迎，上次我去接妈妈的时候有见到您。
哎，你好你好，我刚刚调到这边的医院上班，以后顺道还可以过来买杯咖啡呢。
您喝点什么？
哦，我要一杯 latte， 谢谢。
上次我老公去医院接婆婆回来的路上，跟他老人家聊到了2020人口普查的重要性，比如说哪些地方在医疗和紧急情况中需要提供亚洲语言资源和翻译，都会根据这些数据做分配。他老人家很希望将来在我们这边的医院多一些像您这样说中文的优秀医护人员，所以呢，他现在处处跟朋友分享，赶紧填写完成人口普查。
哈，他老人家太热心了，的确，大家配合完成人口普查太重要了。特别是现在很多人失去工作，一些民营企业也受到影响，如果政府有准确的统计结果，就可以为社区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
您的咖啡来了。
哇，好香啊，谢谢。
Daddy， 妈咪。
妈，您来了，您看看这是谁。
哎，护士小姐 Susan。
是啊，我刚刚调到这边的医院上班。
太好了，2020人口普查的效果也太快太好了吧。
妈，人口普查要到10月31日才结束， Susan 调到这边医院上班纯属巧合。
对，纯属巧合。
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配合完成2020人口普查表格，就会有更多像 Susan 这样优秀的双语专业人员被分配到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我知道啊，所以啊，我跟很多朋友分享2020人口普查的重要性，让他们像我一样学会上网，到2020census.gov 去看更多相关讯息。
妈，您还可以和朋友分享，如果啊他们就是学不会上网也没关系的，可以打中文专线844-391-2020咨询。而且对于一些还没填写2020 census 表格的家庭，也会有人口普查局派的专员到他们家里帮忙完成调查。
哦，这样啊，我马上打电话通知好朋友们。
奶奶，我帮您记下来了，844-391-2020。
真乖。
2020年人口普查已经展开，将会影响社区未来10年，包括医疗、社区公共设施，例如图书馆、社区中心等资金分配，请立即上2020census.gov 参与普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外数字的影响力，我说的是2020年人口普查，每10年一次的普查就是要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根据这些数据分配每年6750亿的公共资金。我只要回答几个问题，就能影响分配给学校和修建道路的资助，这些数据自然也会提高我们在政府里的代表程度。全体一起参与，我们的社群就能更强大。充满影响力的数字谁能不爱呢？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8周年。
我红的那个灯笼，
情吗？
拓展您的业务，西雅图市为餐厅、商店、食品卡车和手推车创建了免费的户外用餐和零售许可证。通过让客户在公司的人行道、路边或停车场上用餐，或在室外购物，来利用夏季的优势。这些许可证是在重新开放营业时吸引客户注意力并确保客户和员工安全的绝佳机会。有兴趣吗？请与西雅图经济发展办公室联系，电话206-684-8090或 oed@seattle.gov。
其实我问这个问题还想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啊，因为你看我到西雅图居住了已经是34年了，从我第一年到西雅图一直到现在，我也经常到这个唐人街去，比方说吃饭呀，或者说去逛一下呀，啊，我会发现这个唐人街的这个面貌呀，就是这个 building 它的这个建筑的面貌变化是不太大的。我知道有一些小的，比方说像公园有一些变化啊，一些细节的变化，但整体而言是没有什么变化的。那我很好奇，您二位到西雅图这个时间比我长得多了，那么在您这么几十年在西雅图待了那么久，您觉得这个唐人街有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没有？如果说没有变化的话，这是为什么呢？
对，市政府呢就有一个规定，他们在西雅图的就是中国城也设立了一个组织，然后呢是专门是规划就是中国城的这些改变啊，我们都要经过他的 review board。 如果你要申请，比如说建一栋大楼啊什么的，你全部都要经过这个 review board， 才可以让就是说通过还是否定。所以呢主要是他们的目的是要保护就是原来的这个旧的文化历史，但是其实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有点，我们觉得他管的有点太严格了，所以很多很多旧的 building，他们其实可能有点一点的危险性，其实也需要去重建的，但是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现在。
唐街他给政府啊，市政府定了一个就是历史文物保护区，你知道吗？他很多其实很没有人敢改变拆了烫，如果你改变，你分分钟有可能去破产。你看金石向上盖一个17栋大楼，他买的这个地搞了几年都搞不起来，都不给他盖。如果在外面已经盖好了，因为那个也要经过我们长沙滩也有一个叫 Weboard， 他一个月开一次会，哪有这么就是我觉得就很官僚这样子，就不是帮助华唐街去跨去发展，然后是而是左着团结去发展，再然后又定了那个历史文物区，就不能随便去拆那个旧的大楼，所以呢变得限制他们去改变，快速的改变那个面貌是比较难了，除非在外围里面呢就有这个可能快一点，在中心那个地带呢就有这么诸多的限制了，就把它阻住它的发展。
是，我以前跟这个美国人啊，就是这个美国的 Caucasian， 我跟他们聊过天，就说了这个唐人街，我就觉得你们觉得唐人街这个样子好看吗？因为我们从中国国内来的这些华人都会觉得，诶，你看国内这个发展多么的迅速，对吧？建筑多么的豪华啊，非常好。但是为什么唐人街没有做一些新的建设来改变一下它的这个面貌？但是当地的这些 Caucasian 他们就认为不应该去改变，不应该把唐人街的那些老的旧的房子推掉然后盖新的那种现代化的楼，那他就失去了这个唐人街的特点了啊，就不是唐人街了，所以还挺喜欢现在这个样子的。
其实文化的保育上面是很好很对的，因为你看看我们国内的北京，我们北京很多18胡同，然后很多什么门什么门，你现在把它很多四合院很漂亮，那个是北京的文化已经拆得面目全非，你要新的大楼盖起来带不找不到那个老北京那是感觉出来了。要看看我们广州市西关一带也是这么拆，幸好了后来就制止了， 就停了，停了。现在不是我们西关都保存得很好，还搞了一个那个洗信方，去保持旧的那个物业，保持老广州那个味道。其实，在那个美国本地人看那个唐人街，也是用这种眼光去看。现在也不觉得是好还是不好，文化的保育上面其实是好的，我觉得是好。
嗯，
经济的发展呢是不好的，如果文化的保育是好的，这样子。
这个熊掌和鱼不能兼得嘛，是吧？
对，
是的。每次那个 review board 他们都会 emphasize， 就是说你这个设计，比如说我们要改我们的门面，你的设计有没有就是中国的那个文化的那个风味哈，所以他们都会按照这个要求啊，我们都会就是说，如果要想通过的话，一定要带有就是民族的这种色彩。
好的，谢谢两位。那我们好，我们现在转到下一个话题啊。我们看到现在这个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还是在持续的发展，在快速的发展啊。那么确诊人数呢，到目前为止，也就是2020年7月31日，全美国新冠病毒的这个确诊人数已经达到了466万多人，那么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55900多人。那么华州呢，到今天为止确诊人数是56057人，死亡人数是1500多人。那么我想请问两位嘉宾，就目前的这个新冠病毒在美国发展的这个趋势和状态，你们有什么感想？先请肖医师。
我觉得就是一开始美国就是因为总统的话呢，就是有点 misleading， 这个就是其实挺很就是把那个疫情很快的就发展开来，这个真的是其实我们的总统有很大的责任在这方面。然后呢，而且我们是美国是每一个州啊，然后有些州就很快的就 lock down， 但是有些州呢就是还是就是开放的啊，所以这方面来讲呢，就是比我们就是中国来说呢，这方面的管制来说，我觉得美国太民主了，而且就是那么多人都不戴口罩，然后他们也不。开始都不 take it seriously， 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是让疫情很迅速的，就是一直这样蔓延啊。但我们华人呢，还是比较就是我们知道中国的疫情的严重性，所以华人的就是感染的比较少一点，对吧？因为我们都会戴口罩，都会勤洗手，然后老人家一般都在家里待着。所以呢，对华人来讲呢，我们的那个死亡率是应该是相对来讲是低很多，但是好像黑人呐、墨西哥人呐，他们的死亡率反而就是比较高。我想就是这个跟就是卫生方面的知识很有关系啊。
嗯，跟这个自身防控意识也很有关系，是吧？
是的，是的。
好，谢谢。那梁会长想听一下您的意见。对目前这个美国的这个疫情发展趋势，您有什么看法？
我的看法也是刚才一样了。我们中国人，因为我们看到第一是在武汉里面先发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去隔离，怎么去戴口罩，怎么去不要用手去按东西，用手背去按东西，就是我们坐电梯的用手背去，不是用手这么。然后人隔人我们都戴上口罩，这是一个防护的意识比较早传到我们的那个意识里面。然后他们都是认为刚开始认为有病才戴口罩，没病你戴口罩还在街上还是有点怪怪的这样子。那个防护的意识是不同。所以导致了现在那个政府的抽控能力当然就没有像中国这么强的一个抽控的能力，而且那个人民那个人那个市民那个自我去维护这个安全意识也是差很远，这是导致这个人数是这么快的去传染。
没错，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疫情对每个人都有影响，对每个社区都有影响。在这个疫情的大背景之下， 之前是发生了一系列的这个黑命贵运动的抗议活动，对吧？我知道有一些打砸抢这些事情也是发生在唐人街，就是市中心那个区域，包括唐人街。那我想请问两位，就是这个关于这一系列的这个抗议活动和打砸抢，还包括这个疫情的扩散，对咱们这个唐人街的居民产生了哪一些影响呢？
其实他那个游行示威暴动都是在当趟，在车汤就在杰森外围里面出现，打了个玻璃。其实这个暴动对车汤的影响一点都没有什么，最高都是八九间，都是在杰森那一带，在里面中心那个街道是没有什么去打烂的厂啊，这样子还没发生。然后我感觉到那个防疫方面也没有什么，就是他们这个游行示威，就是他们加快了他们那个病的传染，对于华人来说没有什么区别，对加拿大来说没有什么区别。
对，因为我在 Jackson 街，所以我觉得影响还蛮大的。因为我在视频上哈看到，就是他们在打烂那个美国银行，还有那个 Washington 那个银行哈，然后还有就是点心黄那边全部打烂了。然后我看到这个视频就是在我的诊所这条街上，所以我就马上跟我先生就开车去诊所了，因为我害怕我的玻璃也被打烂。那很幸运呢，我的玻璃没有被打烂，但是呢我马上九点多十点我就让我的朋友赶快来帮我钉木板，因为如果不钉的话，我怕第二天或者他们又暴动了又打烂了。我旁边的那个Seattle Vision Clinic 就是眼科也是玻璃也是被打破了，还有那个林医师，就是林星医生那边也是被打破，还有那个翠园也是被打烂了那个玻璃。所以呢但第二天呢市政府呢就派人来帮我们中国城就是钉这些木板啊，免费的钉木板来保护这个中国城的这些商家的玻璃啊。然后我们就钉完木板之后，我们的心就比较平静一些了，就没那么害怕了，
稍微有一点安全感了，是吧？
对对对，是的。到现在我们的木板还在封着，那有可能八月初才会remove。对啊，
您的意思是说，您的这个诊所或者说周围的这些商家已经开始重新营业了，但是窗户上的木板还是没有取走，是这意思吗？
是的，是的，嗯，就市政府有派就是义工啊，很多的社会上的义工也帮也过来帮忙钉木板啊，当趟也钉了，然后西雅图 Chinatown 也钉上木板。
那就这个警力这一方面，有没有在这个国际区或者说市中心这一带加强一些呢？就是最近这段时间。
现在不是要 defund police 吗？现在不知道，我们还在等消息，但是市长已经说要减少50%的那个警察的开支啊。
您说这个其实挺让大家担忧的，因为不仅仅是没有增加警力啊，没有这个计划，反而还是想要 defund， 要减少这个警察部门的开支，对吧？
是的，是的。
现在那个车趟那个巡逻车，警察的是巡逻啊，都基本没有了。就是说，我不知道投赞成票的怎么赏，而且是我们西雅图7个议员，居然5个通过，我不知道这是议员是赏什么东西的，居然是关掉警察，减少警察去执行。一个法治的社会，怎么没有警察去执法了，去违法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西雅图现在这种议员居然7个有5个通过，这种我都觉得很诧异，所以我真不知道他们想什么。
那您二位推测一下，你们觉得他们这样做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他们想说要自由民主，他们就是强调自由民主，然后觉得警力有些警察有时候会有暴力吧，对，就是对民众，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少很少的，我们都是很尊重现在的警察的啊。这种暴力行为是就是极少极少会发生。
这个是个政治斗争啊。
那么咱们现在从两位的这个亲身经验来出发啊，我想请问两位，你们在这个唐人街工作了这么多年，有没有亲身看见过或者听到过这个警察暴力执法的现象？那么刚才肖医师说很少极少哈、啊。
对对对。
那我想听听梁会长，您有没有亲眼看见过警察暴力执法的现象呢？
暴力执法我从来没看过在菜市场，因为我二十多年，我经常跟警察去要求他们来维持秩序啊，这样子。但我超牌的警察，我就觉得他有偏心，就是啊，你这个我你是华人我就抄你，你是白人就放你走。这个我是当面跟他理论，我把他寄过来投诉他，而且打到奥林匹亚那个歧视委员会，我都帮他搞过他这个，就这个我都见过。所以因为我的车一停的，华人的车一停马上不给走，就抄一张牌。我亲眼看到一个，如果是白人在外卖拿着两个外带盒，后当后当后当，他就看一看，扫一扫就给他走了。我马上就把他抓起来，我说你这，我说你这双重执法，我就要他把那个编号给我，我就跟他搞过一次。那这种现象我都见过，那其他的你暴力的执法我没有见警察。如果没有警察，市民怎么去生活呢？所以这个我都真搞不明白，现在要把警察的关那个经费去关掉，这个真的我觉得想象不了。
我觉得与其去减少警察部门的经费，还不如多花一些时间和精力去培训警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执法的过程当中拥有更好的心理素质，也能够更加专业的、更加妥当的就形势做出判断，对吗？好的，谢谢两位的分享。那么肖医师就疫情对唐人街的居民以及对那里的商家的影响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因为中国城嘛，就很多的餐馆都聚集在中国，餐馆都在中国城，然后我听说就是很多的餐馆他们的生意额呢都特别的巨降哈、啊，降了很多，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就是虽然呢有一些补贴，但是呢长期来说他们还是那个前景是怎么样还是比较焦虑的，我们觉得。
那您觉得如果这个美国的疫情还是这样继续的持续下去，有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去帮助他们吗？还是说大家只能是等着瞧？有没有什么？
也是等着瞧。现在这个市面你怎么补贴，商家都会损失，大家都在挨这个时间，都在吃老本，老实说都在吃老本。你给他开放外卖，只不过就本来一个月亏5000的一万的，他就亏亏一万的就亏6000的而已，7000的那还是亏。政府再补贴一些，本来亏7000就亏6000吧5000吧，还是亏。就是早点恢复往常那个正常的生活，那就不会亏。那现在也没办法，就是这个市值的大瘟疫，一天没有出这个疫苗，一天都没有这个办法，大家就要守，大家就要啃那个老本，就是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还是期待这个疫苗赶快
出来。
对
对对
对，好的。那最近这段时间，由于这个疫情的发展，我们知道出现了很多的事情，包括在唐人街也出现了一些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打砸抢呀，或者一些治安问题啊。那我还看到最近这几天在广府群里边，两位会长呢是在很积极的在筹措一件捐款的事情。是这个叫建安疗养院，对吧？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Comcast 有线电视、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对，就是前几个星期就在那个54大楼那边呢，就突然间起火了。然后当时因为他们那个大楼呢很多次被 break in 的好像那个Mr. Hoover 他们就是那个律师楼啊，他们也被就是这些无家可归的这些人 break in 过一两次。还有就是翠盛公所，西雅图翠盛公所也是就是被他们敲门进去几次这样。所以呢就是这个地方呢也很多的这种流浪汉在附近。所以我现在那个就是纵火的原因还不清楚，但是大家有猜想说会不会也是就是这些流浪汉啊在那边去纵火，然后把这个 building 就是烧掉了然后是不是就是种族歧视啊，这方面我们也是在猜想所以呢其中呢建安疗养院有一个部门呢是在这个 building 里面的。所以呢他们我们知道了这个情况之后呢，我们就梁会长啊，我啊跟秦天会长啊，我们就商量就是说要不要就是组织大家也就是积极的参与这个筹款然后帮助他们一下是吧。
那像这种类似的事情以前发生过吗？就是流浪汉纵火这种事情。
还没发生过，但现在也不确定是流浪汉，因为那个根本原因真的搞不清楚。就反正是我们一直都是这个建安老人院是我们华人唯一的一个老人院，里面照顾了我们很多华人的华裔的很多老人在那里去安度晚年。那然后我如果这个老人院出现问题，财政状况的问题，那如果他关门啊或者出现什么困难呢，那就问题很大了，对我们华裔的长辈，这我们还是想如果他有困难的话呢，就不光是单独说是烧火烧了，就是他不火烧，如果他遇到有那个经济啊财政啊什么各方面的困难呢，我们能够施以援手去帮助他，能够帮他一点，能够度过一点，那这种事情我们还是要做的，我们还是很乐意去做这个事情。
对，而且通利奥师傅他也就是发动了其他的堂所也是一起参与。对，他们也是有其他，不仅我们广州广府会参与，
我们老巢这边，老巢这边很多堂所又给了，是。
嗯， 所以说是唐人街的几个主要的这个协会哈，联谊会，
对对对，
成员在把他们的爱心啊，这个有力出力，有钱出钱，
对对对对对，
献给这些，
虽然不是很多，但也抛出引入欲吧，也跟给大家一个平台去表达一点爱心吧，也是各个方方面面的，大家都比较。就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尽了自己一个绵薄之力，这样子给大家一个平台。
是的，那我知道，其实，在您的这个群里边，在这个协会里边、联谊会里边，是经常做此类的这种义务义工，是吧？经常是捐款。
经常，我们经常做。
每年都有，我观察是每年都有。
每年好几次。
我们梁会长那个创会会长就领导的好。
那能不能给我们再举一些例子呢？
对，就建安疗养院的话，今年我们还就是也一起筹款，然后捐赠口罩啊，还有其他的侨社一起参与了捐赠口罩给建安疗养院。对，然后每年的我们的那个千人宴活动哈，然后就是那个余款有多出来的余款，我们也是。就是会捐一部分捐到建安疗养院的啊，
人人服务社啊，就是帮助唐人街那是那是机构，还有呢，我们今年也专门去捐了口罩去，用我们 Chinese Community 这个名义捐到那个西雅图 Children Hospital， 这也就是特意用我们。Chinese community， 然后捐到 Seattle Children Hospital 这样子，要给主流社会看到我们中国人是有这个大爱的，
对，而且也捐给对 SPD 啊，就是还有 Fire Department 啊，就是也捐给我们的西雅图警察，还有西雅图的那个消防队员，对。这些我们就是也是表达一点点，就是那这种敬意吧，
你们的这些组织这么多的这个献爱心的活动啊，那您觉得这么多年来，咱们这些华人的形象在这个美国主流的这些人群当中有没有一些提升呢？就说他们有没有一些反馈？
有，肯定有，肯定有，因为我们接触很多。政府的要界议员呢、包括现在我们的市长啊、州长啊、政府啊，他们都有很多感谢信给我们，包括这次那个西雅图Children Hospital 那个主任啊、院长啊，都分别的写信来感谢我们，而且那个主流社会那个四号台也播了嘛，这个肯定有那个收获的，但。我们做也不要先等收获，就默默去做，做了就慢慢社会就有这个受益了，华人就有这个形象。如果大家都不做，大家都没有了，就大家从我做起，一点一滴一点一滴的去默默耕耘去做，我想收获肯定会有的吧。
对，我这次也是很多很多的社团都参与，对，好像很多的协会，北京同乡会啊，湖南会啊，很多会他们都有，对，还有就是很多社团吧，这次就是疫情，很多都会捐给主流社会啊，医院呐、这些。
好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分享。那么节目也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作为西雅图华人界资深的侨领啊，包括肖医师是拥有多年行医经验的医师，那请二位分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有帮助的建议。那肖医师，请您先来吧。
侨领就不敢当了，然后谢谢Rachel 主持人的邀请，然后希望大家。在疫情中呢，保持良好的心态啊、然后快快乐乐的生活啊、也不用太担忧，然后多洗手，多就出外要戴口罩啊、大家祝大家健康生活。
好的，谢谢。来，梁会长。
还是希望大家，我们少数民族生活在美国这个地区，希望大家也是刚才那句话，对于。提升我们华人的形象的事情， 不管是一点一滴，大家都是一点一滴从我做起去做。尤其今年是大选年，大家不管去投那个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投谁也没关系，但我们这个票如果能够投票的人一定要投下去，这是提高我们华人在美国一个社会地位的一个最高的标准，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记着，大家不管投谁一定出来投这一票。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
谢谢 Rachel， 晚安，大家晚安，
拜拜，
晚安。